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白健。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我们中国人看戏呢，喜欢看所谓的连环好戏。那从圣经马太福音的记载来说呢，26章27章那真是高潮迭起啊，一幕接一幕。现在我们来到27章的第一节，上次说过了，稍微给大家念一下，复习复习啊。到了早晨，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，就把他捆绑卸去交给巡抚比拉多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，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他们说，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，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了。我们上次讲到一些青少年他们夏天演那个见证人剧的时候，有一个角色是犹大，
那个大概哪个青少年都不太愿意演嘛，
所以常常是找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来演
啊。对，怪不得。
因为你一个情绪要很激烈啊，你太文静了是不行的。那个时候他们演这个戏啊，最高潮什么地方你想不想的？
要出去自杀的时候？
不是，
后悔的时候。
不是，你这个演这个剧，你再演一个人吊起来吊死了，那个是没什么好演的，对不对？你演主耶稣钉十字架钉死，可是真正去演这个吊死呢，就没什么，因为他这个死是没有意义的。耶稣有一个门徒抢在耶稣前面死了，那个人就是犹大。
这倒也是，
连电影都不要去拍，连小说都不要去写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死一点意义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就像我们看西部片，然后有个吊人所挂在架子上，一个黑影，是不是太阳下山了？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最后被扯下来丢在那里就算了。那个吊死不是戏的高潮，犹大定罪后悔，他的心路历程也不是高潮。甚至拿回来给祭司长长老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，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，你自己承担吧，也不是高潮。你记得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里面有一句，他说什么？弹琵琶那个女孩，最后弹完了的时候，她此时怎么样啊？
无声胜有声。
对，那个戏的最高潮是没有音乐的，他是把那个银子啊往圣殿里面去丢，这一丢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你想圣殿的地啊，恐怕是大石头磨平了，
叮当一下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不是一叮当一下的。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。
哦，30块钱是不少钱啊。
30两银子不少啊。30块钱这是银子是吧？可能还是碎银子。
那样子哗啦下去。
对。他演戏的时候很重要的是，那个东西丢下去的时候有清清脆脆的响声啊。然后大家鸦雀无声，就听到那个声音哗啦啦啦啦啦啦啦。那个就是整个戏的高潮，
最强的表现力。
对，我们曾经说过的马太福音26章里面每一段都有它特别的声音，
好像没有专门提到过。
首先我们是看见民间长老、大祭司、祭司长他们聚集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，大家商议。这个大家商议的什么话你听不见，就听着里面乱哄哄的，像一群苍蝇在那
叽叽喳喳的，对吧？
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。那最后一个人站起来，当街的日子不可，恐怕民间生乱。然后我们就看见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，那整个晚上也有一个特别的声音，
圣歌圣词。
不是，那还不是最后的晚餐啊，那是在 玛利亚拿香膏浇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特别的动作，
倒灌在那是吧？
哎呀，不是啦，是他是把玉瓶打碎了。你有没有打碎过一个玉的东西？
哦，没有。
你家大概没玉的东西，跟我家一样。
没有，我们穷人哪有什么东西？我以前我奶奶那个时候，我好像印象中他们老年人有喜欢玉。
对，
看过几片玉。
那个玉是敲起来是非常清脆的。
对对对。
那个时候，玛利亚跟犹大就对过质。玛利亚不说话，可是玛利亚是被这个玉瓶所代表。玛利亚的声音是什么？不是说话的声音，而是把玉瓶打碎了那个清脆的声音。犹大在这里也有一个清脆的声音，是什么声音？
三块银子的声音，对吧？
对对，银子丢在圣殿里面的声音。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真的是很厉害，你要拍电影他都替你剧本都写好了，你晓得吧？
蒙哥读圣经是读的，我觉得正读反读都在这读了，是不是？
不是，就是为什么不要再拍成电影了？你不可能比他拍得更好嘛。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玉瓶打破的声音，那个玉瓶一打也是鸦雀无声，大家不管本来在干什么，一定都停下来了。
然后当然，这么里面香膏已经很珍贵了，玉瓶打碎，我想玉瓶也是够珍贵的。
对，还有味道，一下子整个屋子满了香气，大家一定傻了一阵子了。
对，
是不是？哦。我太太不在那个地方，我要太太在那个地方的话，就不会这么安静了。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？
他肯定要感叹一下是吧？
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太太这个气管呢、他们是家传。不管什么味道，他一闻到他就咳嗽。
过敏。
我这个女儿现在长大了，十来岁小姑娘，每天上学以前呢，不知道跟她讲了多少次了。他还是舍不得啊，关在洗手间里面，等到最后一分钟出门，他出门的时候一定是香喷喷的。
那女孩子这个时候肯定是这样。
是，可是他这个香喷喷的，把洗手间的门打开，然后匆匆跑出去，经过他妈旁边呢，甚至他妈没有看见他，都一样，他妈就咳嗽可以咳一个早上。
啊，这样厉害。
所以那天我太太要是在玛利亚的家里的话，在西门的家里面，那个玛利亚一打破香膏，我太太肯定咳嗽。
赶快理这个原因。
好，这个是题外话。底下犹大去卖主，他是肯定是夜里去见祭司长。那是很小声的话，这个很小声的话呢，那绝对不是像刚才白剑朗读这样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
哦，那是前面上去话应该是很轻很轻的，
非常非常小声的。然后再往后讲到最后的晚餐，最后的晚餐也有一个时刻肯定是安静的，这也就是我们平常守主日守主餐的时候，往往很多弟兄姐妹最受感动的一个时刻，你知道是什么时刻吗？
主谢的时候
啊、不是。你要从声音的角度来想，我想讲出来很多听众朋友会有同感的。
在那末道的时候呢？
接近。
接近。
你知道我们守月节我们一定是用什么无酵饼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
那他们会烤这个无酵饼的人啊，这无酵饼是怎么样，很干的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我们在美国常常是到犹太人的店里面去买他们的无酵饼。
我知道，就是在把这个饼把碎，
对，
咔嚓咔嚓
压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讲话的。对不对？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宗派里面的聚会，无论你是大家一起祷告唱诗聚会呢，还是说统一祷告唱几首诗，那一定有一个安静的时刻。那个安静的时刻啊，一般的传道人会把笔拿起来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拿起饼来拨开了。
对，
然后你就听见那个饼，那个无酵饼在他手里面那个擦擦擦擦擦擦碎的声音，
主的声音，主的身体。
对对，那个是让很多基督徒都很感动的。同样那天晚上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这时候大家已经不敢讲话了，就拨开这个拨开，无论他那个饼有多大的声音，旁边没有一个门徒敢说话的。拨开递给门徒是一个顺序，这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。然后当然最后的晚餐，那还有这个葡萄酒倒在杯子里边，杯子相传的声音，到最后呢是他们唱了诗往橄榄山去。那我们曾经讲过，这是对圣经里面唯一一次讲到主耶稣唱诗。那这时候你还能做什么？你还能做什么？对不对？还可以唱诗。唱诗是干什么？是为了往橄榄山去。
那就给人一种美好的感觉，至少
这个呢就看你是怎么样的基督徒，看你是怎么个品味法了啊。当然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感觉，但是照着圣经看呢、 唱诗是为了什么？唱诗是为了跟随主的脚踪，直到加略山，直到独楼地。这恐怕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听着诗歌唱着诗去上班啊，有点不一样。然后当然我们在克西马尼呢，就门徒打呼的声音，主耶稣祷告的声音，这时候的克西马尼园应当是非常非常安静的。在主耶稣这个极其难过几乎要死的时刻，他回来三次对门徒说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所用的声调应当也是很低的，而不是很急促很着急的。但是这一切的安静突然被远处传来的声音打破了。你是先听见声音，然后注意到有什么东西啊？灯笼、棍棒、火把，犹大领着一队兵又来了。凡是与神为敌的，那就是非常非常嘈杂、非常乱的声音。这个与主在一起呢，就是非常安静的小的声音。那这个卖主的戏也有一个高潮，那个高潮应该就是犹大亲耶稣那个亲嘴的声音。如果他有声音的话，那这是一个巨力万钧的安排啊！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埃及的追兵来赶他们，追上了，可是耶和华的荣耀挡在中间了，云柱火柱把他们隔开，一边是黑暗，一边是光明，终夜不得靠近。今天晚上也很类似啊，黑暗这边有整队的兵，每个人眼睛盯得紧紧的，往光明那边看，主居然就让犹大来亲吻他，那个小小的声音就把人子卖在罪人手里了。那当然众官兵一涌而上，把耶稣拿住押走了。等到犹大再一次出场，就是这章里边，照说上一次他在克西马尼，这次进了圣殿，这算是一个啊升迁呢、啊、但你可别高兴，罪人进了圣殿，谁却不在圣殿里了？没有主了，
主已经给压走了这个神。
神的儿子已经不在圣殿里面了。他连后悔啊都后悔晚了一步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讲到声音。我们要弟兄姐妹要是有兴趣的话，那还可以回到26章里面仔细去找。当然讲到最后就是鸡叫的声音，彼得出去痛哭的声音。
对呀、
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非常戏剧化。安排的好的不得了啊！
所以我想，这蒙哥跟蒙哥读音乐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对这声音是不是特别敏感一点？
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了。哎，最后一句是最平淡、最没有味道的。这样的死法真是可怜了、在百般的后悔、百般的寂寞、投诉无门。不但不在门徒中间，也没有得到主的赦免，没有得到主的安慰啊！像彼得一样，连曾经做他朋友、给他钱的、与他我们说同工的这些祭司长、长老啊，都冷落他，他就孤孤单单的出去吊死了。讲到这里，基本上犹大讲完了。犹大讲完了，还有谁啊？下一个出场的是谁啊？
祭司长。
祭司长，这以前好像我们说过，祭司长拾起银钱来。如果真的是像当初一样，这个30块钱啊，碎银子撒在圣殿里面，嘁哩嚓啦，一定撒了一地都是，对不对？那祭司长也是一个角色，一个人呐、跟犹大一样，一先一后都是上来唱独角戏的。祭司长干什么？拾起银钱来，这不是拾起一张钞票，拾起一张钞票没什么意思，是不是？
30块银钱应该是蛮重的，
要找半天呢。
对啊，
一个一个拿起来也有声音呢、这个人也很可怜，也很孤单呢、可是他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想他在拾起银钱来的时候，他又是什么心情呢？值得不值得想一想？
他的心情我考虑啊，好像就是很轻蔑的，是吧？看着犹大这个样子，他肯定很轻蔑的。
难讲，我觉得他们这时候都是七上八下。我以前认识一个老先生，他家里有个长工，就是个佣人，从小就是跟着他们家做长工的。那这个老先生呢，他有个怪癖，他什么怪癖呢？他老嫌他家里这个长工啊，做事情太马虎， 你知道他怎么办吗？他怎么整他？你知道吧？
这不就像以前地主一样的虐待他们是吧？
哎，我小时候到他家去呢，那时候还常常收到信啊，虽然不像美国这么多的这个 junk mail 啊，垃圾邮件，但是那时候也有一些信是没有用的啊，或者看完就可以丢的通知啊什么什么。他每次读完一封信，他就把它撕得碎碎的，然后呢就往床底下、往桌子底下去撒，往柜子底下去撒，撒完了。哎，该他们家这个长工啊，这个仆人来扫地的时候，他就逼着他呢，飞到每一个角落去把那个每一片纸扫出来。哎，这个所以这个啊，地主压迫什么佃农啊，
说不革命行吗？你说
这是一种精神虐待是吧？
对啊。
可是当时犹大撒的每一颗银子啊，每一块零钱呢、啊？在这个圣殿的光滑的地板上蹦蹦蹦蹦蹦，恐怕也是这样子，蹦到桌子底下，蹦到柜子底下，蹦到角角里啊。因为祭司长自己数过这些银子，是不是？他也知道
要捡回来，
要捡到30块钱都找回来不容易啊。他说不定还像那个失掉一块钱的、失掉一块钱银子的那个妇人一样，点起灯来细细的找，是吧？那我相信，在这个时候，他心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感想。神总是给每一个人机会，那神这样子让祭司长去拾起银钱来啊，不是精神虐待，是给他重新一个反省的机会哦。
啊，是吗？
从上帝的角度，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讲，神是大有恩慈的。那时候也没有吸尘机，对吧？让他一个人呢、啊，这是祭司长一个人呢、啊，他一个人在圣殿里面，圣殿不是每个人可以进去的。那这时候恐怕已经都是啊，清早，他们整晚没睡觉了，
忙了一个晚上。你这
也许是从比拉多那里回来啊，可能有的人各归各家，但是他显然是来到殿里面了。犹大来这里找他，犹大把钱一撒，祭司长去捡。哎，这个捡钱呐、啊，是另外一种心情。白剑，你有没有这种捡钱的经历啊？像祭司长这样子的？
这个好像不太多，
就是你自己造的孽啊，自己要去一点一点把它收拾起来。
嗯嗯，那我就是这以前打工的时候回来，
对，
把那个钱数一数，那感觉蛮爽的。
哦，还蛮爽的，哎呀，
那辛苦了5-6个小时，那能够有个40-50块钱，那对那个时候还10年前。做学生也不错啊，
比洗个澡还舒服是吧？
那先数钱再洗澡的肯定是。
以前小时候做错事情了，对不对？你打破一个杯子了，那爸爸怎么罚你呢？
那把它捡起来，就是这样。
对，把它捡起来。
嗯嗯，
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你说神在这里不是给祭司长机会吗？
哎，真是。
对对，我们做错事情，神常常要我们干什么？一点一点捡起来，把它拼起来。把它凑起来。哎，那这时候祭司长也审完了耶稣了，也把耶稣交给比拉多了。神给他的机会是什么呢？
把
捡钱
银钱再拾起来，
银钱拾起来。
但是我看不出来在这时候神给他那个机会在这儿。
哎，这个就白见，我跟你说这是做节目、
我做节目是跟蒙哥在抬杠嘛。
这是做节目。哎，他还有这个拾起银钱来的机会啊。你也可以说是神要定他的罪，可是从某方面来讲呢，神常常对我们也是这样。彼得啊，做对不起主的事情，他有一个反省的机会，出去痛苦。犹大做对不起主的事情，他有一个反省的机会，后悔，把那30块钱不知道藏在哪儿拿出来，走路回去拿给祭司长和长老，对他们说话，然后把撒在圣殿里。祭司长做对不起主的事情，哎，除了犹大回来提醒他之外，
给他个捡钱的机会，对吧？
给他一个捡钱的机会。
嗯，
这往往都是一个人啊，没有旁人在的时候，神让你真的是啊，扪心自问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你说上帝做事情，他是不是非常非常会熬炼人心呢？那真是如此。
嗯，
我为什么一再强调这是主的恩典呢？因为他真的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呢。
嗯，
尽管借着无法之人、无理之人的手啊，把耶稣治死了，可是神难道不公平吗？在什么事情上公平？在这些事情上公平。但是就像犹大一样，你后悔， 你不要找错主啊，我们在做这个五饼二鱼的节目，是不是？
嗯，
哎，你一个人要把自己像五饼二鱼一样交在哎谁的手上啊？主耶稣的手上嘛。
嗯，对呀、
啊。你不要把自己交在老板的手上，这不行。
更不能交给这祭司长了，对吧？
对，你实在交给他都没有用，那犹大就交给祭司长。
嗯，
祭司长拾起银钱来，有这么长的时间反省，终于把30块钱都收齐了，我想他一定很高兴。
嗯，对呀、啊，又拿回来了。
哎，
还撞了耶稣，还把这个钱给撞回来。
他，你说他完全不懂吗？他懂。他说什么？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
这里面肯定有一些背景在里面，对吧？
恐怕是有，但是我们第一重要的就是，他知道不知道这是错事情？知道。知道是不是卖了艺人？知道，是不是自己一块一块钱去拿出去，又一块一块钱捡回来？他这个拿出去的钱其实也是老百姓奉献的银子。
对。
可是当他做这个宣布的时候，有没有跟自己有任何的关系？跟自己灵魂的救恩有没有任何的关系啊？
没有。
他不是拾起银钱来说：“哎呦，犹大说他卖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，那我每捡一块钱，我就有一次考虑的机会啊。”
嗯，
主耶稣跟彼得讲，要原谅你的弟兄70个7次啊，这祭司长有30个机会。
嗯，
想一想，我是不是也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？是不是也有罪了呢？没这样想，想到什么？这是血价，
对，
不可放在库里。然后又干什么？
又上瘾。
对对对对，
又上瘾。嗯，
从26章就到现在，至少已经上瘾了。讲明了的有3次，没讲明了的还有一次，就是他们拿住耶稣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的时候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干什么？聚会，其实也是在那里商议。
嗯，对。
哎，这个世界上这些列国，就是商议、商议、商议。
最近不是联合国刚商议过吗？是吧？要跟利比亚动手，已经。
嗯，那个事儿实在是相当相当的啊。在美国的媒体有的谈啊，商议了半天到底是什么还不晓得，为什么要做？
嗯，不知道
做到什么。
现在美国人到底做什么，他们现在都自己都说不清楚了。
是啊，有点。
应该做到哪一步他也不知道。
不知道，哎，无论是祭司长，无论是一些商议的人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与自己的关系。其实这时候他们任何一个人去找耶稣，恐怕耶稣
都会赦免他，对吧？
总之对他们是有益的。
嗯嗯，
啊，这时候他就拾起银钱来说：“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”
嗯，
他们商议，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，
嗯，
为要埋葬外乡人。
这里面是不是有个什么背景啊？什么需要介绍介绍？
不清楚。他接着写下去，这个东西，嗯，的确不太好懂。他说：“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，因为这是血价嘛。”啊。
嗯嗯
啊，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，他们用了30块钱，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，
嗯，
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，买了摇户的一块田，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。哎，这些话不是特别好懂啊。
哎，对，后面反而好懂。后面为什么？因为你到前面翻一翻，翻到就是，是不是？
哎，我一听你讲，我就知道你没翻。你翻了没有？
没有翻。他说我圣经有吗？我估计就不用翻，肯定有。
哎，这个难解，就这样。他说是耶利米书，你去翻耶利米书找不到。
是吗？
找了半天呢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这个话可能有一半在耶利米书里面，有一半呢在撒迦利亚书里面。
那至少还是有这个话的是吧？
有，但是不好找，而且你找出来的时候不是原文原样。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就讲到30块钱，也讲到银钱丢给摇户。耶利米书呢，在32章里面呢就讲到买地啊，可是没有说30，也没有说是摇户。血田埋葬外乡人啊，以及这个买地30块到底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要这么一大段的话来讲？
对啊，
什么意思？你如果去找出来了，那就比较好办一点。
嗯嗯，
啊，耶利米书32章这个地方呢，是耶和华的吩咐，去买了一块田。
嗯嗯，
契约呢叫他装在应该是瓦罐子里边吧。为什么要买这块田呢？因为耶利米是所谓的王国先知啊，专门说不吉利的话的。
对呀，啊，
是不是，
啊，行呢？嗯。
可是同时呢，为什么叫耶利米去买那块地？就是说这块地将来必重新有人居住。
啊，是这个意思。
神将来要把他的子民带回来。撒迦利亚书里边呢， 就神跟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价钱。他们给了他30块钱。
嗯，
那个什么意思？那个有一个意思是从马太福音绝对读不出来的。然后你看了之后就觉得说，哎，有道理。马太讲这个讲的对，你知道
这两个都是跟神有关系，直接有关系的。
撒加利亚那一段话啊，神是在讲说，有两根杖，他要把它折了，一个称为荣美，一个称为连锁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，又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。
我懂了一点了。
为了这件事情，你给我工价，他们给他30块钱。
嗯。
以色列民卖了耶稣，那个账折了。本来是犹大卖耶稣啊，实际上这件事情呢，以色列把自己从耶和华的约里面卖出去了。那新约这个所谓埋葬外乡人啊，这块田呢其实是重新有人居住的，而且是外乡人，你就可以说本来不在这块地的，或者离开的被主领回来的这些人，是因为这个卖了义人的血啊，哎，我们才得以在其中有份、啊、
哦，真的是太难懂了。
是啊，那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只能够啊猜一猜了。
语言不难懂对吧，这样这里面背景是有点
对、
对，
马太福音马太常常会说应验先知所说的话，想办法去翻一翻，翻了以后哎，会有很多的收获。哎，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讲的够多了，就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了。
好，
99.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